喂喂，
你好，郭老师，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啊，周二学习楞伽经的时间，还是上一门这个佛如恒沙讲完了，我们今天从39门啊诸法刹那开始讲，那郭老师那就开始吧。
好的，翻到上一次的句子讲了没有？不知道。哦，还有个偈子，还有个偈子，总觉得是。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就是上一次说了这个佛是不是这个一切诸佛的数量是不是真的就是和恒河沙是一样的？恒河沙这个譬喻就是等同于佛，行吗？就是说了这个佛从这儿就引申出来了，就是这个譬喻啊，跟真正的这个正等正觉啊，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是呢，这个譬喻它是有道理的，它有几个地方有道理。就比如说吧，说诸佛如恒河沙，它有几个地方有道理呢？它举了七个地方啊，举了七个地方。然后就是说，就是这个主要是说的，我觉得是说的是譬喻的关系。譬喻的关系就是说，你别执着这个譬喻，但是有的时候可以用，它用譬喻可以反映出来佛性的一些特点。然后我们看这个最后的总结，最后的总结就是这样说的：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观察诸导师犹如恒河沙，不坏也不去，也复不究竟，是则为平等观察诸如来犹如恒沙等悉力一切过，随流而性常，是则佛正觉。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三世诸佛，就是三世诸佛的这个一切诸导师，就是三世诸佛。三世诸佛这个地方呢，可以用恒河沙做比喻。像恒河沙什么呢？恒河沙它这个它是就是比起一般的物品来说，它的特点是不坏的啊，它的特点是不坏的，它的特点是就是你水怎么冲，它也没消失啊，就是不坏灭不增减啊，说的是这个特点，没有坏灭，没有增减。这个也不复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也不入究竟的那个断灭的那个涅槃寂静，它不入到那个断灭的涅槃寂静，就是说的是这个也不复究竟的意思，就是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还是有沙子在呀，就是说它并不入，就是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正得佛果这个地方啊，并不是入一个断灭的那个。就并不是入一个断灭的那种的涅槃寂静的境界，不是那样的，这就叫也复不究竟，也复不究竟，就是不做那种断灭的涅槃啊。这样的话，这就是如来的平等，就是这种平等的性质啊，就像恒河沙一样。然后呢，观察这个如来呢，就像恒河沙，它就是这个，就是一切的这个过失啊，你怎么样糟践它，什么没有用啊，没有，对它没有任何的损失，它就是离开了一切的过失，沙就是沙，你再怎么下雨啊、刮风啊、打雷啊什么的，下雪啊，跟它都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关系，这就叫做就是悉力一切过，就是远超于一切的过失。然后呢，随流而性常，随流而性常就是这个随流而息，随流而息，流水流着走，它就走了。但是呢，这个沙的性质就是如来的真性是常住不变的，这个就是佛正觉，这个倒也没什么。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诸佛如恒河沙这个地方的特点，不坏不去，它也不是断灭，它是平等的。像恒河沙一样离开了一切的过，然后呢，它又能随流而走，然后呢，它也是这个常住不变的，本质是常住不变的，就是用这个来比喻恒河沙，就是正等正觉，它有这些特点。 就是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就是是真的像恒河沙啊，还是就是做个比喻啊，啊做个比喻啊，就是佛大概说了五点，大概说了五点。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就不要把它等同，要一义不一语。但那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但是有的时候该用的这个方便比喻也要用啊，方便比喻也要用。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究竟的体性这个地方上啊，不是比喻譬喻所能够譬喻得了的，不是譬喻所能譬喻得了。这里有这样几句话：过世间放，过世间忘，非譬所譬。还有一个就是真实如来过心意一时所见之相，不可为辟。虽然不可为辟，但是该用的也用啊。然后后面从七个角度，恒河沙的七个角度来说明了，就是本自清净，不恼不乱，不坏不虚，不增不减，随缘不变，是这些特点。平等啊，平等，最后说到了平等。所以最后就用一有多种，二无两般来结束了。这个就是说的是佛如恒沙。第三十八门说完了，下面就学第三十九门吧，这很快了，要结束了。对，还有总结，对对对，三十九门四十门一总结，这就顺完了。你看看啊，第三十八门说的是什么问题呢？说的是恒沙问题。大会话锋一转啊，你看看大会接着说什么呢？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诸法刹那坏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刹那？他就是说的是佛如恒沙，然后又说了一切法刹那坏，你这个地方你怎么跟他跟上面联系？一种联系呢，你可以说这个沙的特点它就是不坏，然后一切诸法的坏就说这个，说这个，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的是它两个三十八门跟三十九门它也可以没有联系，为什么呢？就是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大会问了一百零八问，佛回答了一百零八答，实际上这四十门里面呢都对那一百零八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也就是后面的这四十门仔细的在这说一二三四五六的这些啊，就等于是把前面的一百零八个都包括了，包括这个刹那，刹那非刹那，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是大会是有问的，佛是有答的，佛是有答的，但是这些地方呢都详细的解释了，所以说你要是仔细对应后面的经文的内容，跟一百零八问是可以对应得上的。就对应它没有意义，再说太庞大了，你对应它有啥呢？所以我们没有做这个专门对应的活，实际上的话它肯定可以对应得了的。这就是说刹那，看看这个刹那的这里面说什么，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你说一下，就是一切诸法啊都是在这个相续的不停的变异，不停的变坏，那么这个相续的不停的一直的在变坏的这个不停的这一种的时间相是怎么回事？云何一切法刹那？这个三十九门没有提任何跟时间有关的东西，但是我理解呢，它是破这个时间相的基本单位。时间相的基本单位就是说刹那，你不能找到比它再小的了。前面是说了什么呀？有说什么呀？有说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就是物质世界，就这个世界的这个界。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气世间，这一切的气世间的这个组成，也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组成。它的基本元素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地水火风，那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前面的话都有介绍。一般的外道认为地水火风它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水火风这几个东西是时有这种就是微细的这个存在的，它是实有的，是一种实有的，就像微粒一样的东西，由它组成了这个物质世界。一般的外道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的地水火风不可得，不可得。但是你说它的性，那个这个佛性里面便含有那个性质，那是性质，但是并不等于实有，并不等于实有。这是说地水火风的，就是外道他认为地水火风是物质世界的基本组成。那么同样，他认为刹那是时间的基本组成，所以这一门我觉得是破这个。我们往下看啊，往下看是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吧，破那种就是一秒一秒，就是很短很短时间的那种的相续，你这样说也可以。他这个地方并没有说时间不可得，那古时候他没有时间这个词儿。 刹那，刹那也叫变异生死。你说的是相续，你说的是相续一类的。我给你贴一段这个佛学大词典上的啊。刹那是一个时间相，有的时候说一念，有的时候说这个就是这个弹指有六十个刹那啊，六十个刹那，有的时候说叫念啊，即微自刹那，明色明时，色明时极少，就是说很少很少的那个时候，就是说或者说那个时候很短很短，那个叫做刹那，那个叫做刹那。你要说完全跟念等同，他这里不是这么说了吗？一念就是一念多长时间呢？人家说一念就是怎么样了？一念就是九十个刹那，一个刹那中有九百个生灭。所以刹那我理解的它是时间的最微细的那个最细小的那个单位，就是我们众生他认为物质世界是实有的，同样他也认为时间是实有的呀，对吧？时间是时间的最小的组成单位，我觉得这样理解好一些。但是整篇这个文章都没有提到时或者时间，我觉得是一种表述问题吧。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稍等，这个我贴的多一点啊。你看他用了五段来说，说的比较细，我们从头开始看啊。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佛告大会：一切法者，为善不善无忌，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有罪无罪，有漏无漏，受不受。大会略说：心意一时及习气是五受因，是心意一时习气长养，凡于善不善妄想。大会修三昧乐，三昧正受现法乐主名为贤圣善无漏。大会善不善者为八十，何谓为八？为如来藏名实藏心意一时及五十身，非外道所说。大会五十身者心意一时具，这个善不善相辗转变坏相续留住不坏，身生一生一灭，不觉自心现次地灭于时生，形象差别摄受一时五时，具相应生刹那时不住名为刹那。他这个刹那分析的很细致，他是从八十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我们从头开始把这个意思过一遍啊，就是说这个一切的法啊，可以分好多种啊。你比如说一切法可以分为善不善和无忌啊，这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善恶无忌嘛，善不善无忌。或者呢，一切法你要么分无为，要么分有为，或者这些法分为世间法，或者分为出世间法，或者分为这个是有罪之法、无罪之法、有漏之法、无漏之法，这个法是受还是不受，你是受了还是不受了啊，就是这个受和不受，就类似于你就说拒绝或者接受就行，你接受了，你拒绝了啊，就是这一类的，就受和不受。那么简单来说呢，这个 色受想行识啊，就是说的色受想行识，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就叫做五阴啊，五阴。这个五阴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八识和无明习气，八识和无明习气，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形成五阴之身，由五被五蕴所覆盖的。这就是形成了，就这么说吧，这个轮回相它的根本原因在于八识和无明习气。无明习气和八识是这个轮回的根本原因，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轮回相的根本原因啊，根本原因。这个愚痴和凡夫啊，他们就是说的是在善和不善上起了诸多的妄想，就是取舍呀，妄想取舍就是妄想。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八识和无明习气，由于八识和无明习气的长养，所以呢，于是凡夫他会产生，就是说的是善呢，是不善呢，这样的一些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就是由于八识和无明习气，由于八识无明习气，就他们的来回的长养，就是这句话来说，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由于无明习气，所以会认假作真，然后呢，种子。这成现行，现行熏种子，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现在有是非好恶啊，这种分，这个就这么，这个分是怎么来的？就是由于认假作真、八识和无明习气啊，就是这些东西导致了我们现在说的好听点就叫做会分别善恶是非，说的难听点就是说的是这个妄想分别。这个妄想分别一般都以为是错误的，实际上的话，你有一个善可为，这依然在佛教中依然属于是妄想。在这一句话里面，他说的很简单，但是你要是单从这一句话来说的话，那个善它也属于妄想。就是说凡愚善不善妄想，就是这个是凡愚有善的妄想和凡愚有不善的妄想，也就是简单这么说吧，你执着做一个善，那是妄想，那是错误的执见。这个善不善就是上面说的嘛，一切法者为善不善无受无记，善不善无记，说的这个善不善，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世间的这个善恶吧，世间的善恶，我理解的是这个，就是说愚痴凡夫呢，他有两种，一种是恶的，一种是善的，一种是恶的，一种都是由于他们认假作真，所以才这样。他们不认假作真不会这样，他认假作真，所以说他可以分成啥呀，一类是恶的，一类是善的。那么与那个圣贤呢，圣贤是什么样啊？圣贤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修三昧乐，三昧正受，现法乐住，是名圣贤无漏。就是善修一切的三昧法乐啊，善修三昧法乐，得三昧乐正受，远离妄想执着，这个叫圣贤善无漏。你就说那个贤圣啊，善者呢，他是怎么样啊？他是修那个三昧乐正受啊，三昧乐正受，他在修三昧乐正受，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么说吧，修行人是离开了善和不善，你看他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嘛，前面叫做凡愚善不善妄想，后面的叫做这个修三昧乐，三昧正受，现法乐住，名为贤圣善无漏啊。就是一个是善不善妄想，一个是打这个的，一个是就是说的三昧乐正受，现法乐住的，也就是这个是离开了善不善，离开了善不善，他修这个叫贤圣善无漏啊，贤圣善无漏。这是说的是这个愚痴凡夫跟贤圣，就这么说吧，一般的人跟修行人他是不一样的，修行人他得善修三昧法乐，得三昧乐正受，他的特点是什么特点？远离了善和不善。这是这个贤圣的那个，你也可以叫他善，他实际上是无漏之善，他是这个的，就是他跟世间的善不善不一样。那么下面又接着说了，就是这个善不善呢，就这些法呀，这些法它就是八识，就是怎么是八识呢？哪个是八识呢？就是这么说了，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藏名实藏，就是 本来本自清净的如来宝藏，本自清净的如来宝藏，你被这个妄想执着所缠缚，就成了实藏。名相妄想的名，这个名并不等于是名字的名，并不等于是名字的名，就是妄想执着缠缚，它就变成了实藏，它就变成了实藏，就是如来宝藏变成了实藏，被无名所裹挟变成了实藏。你非要给它弄一个什么抽象的东西，弄，把这个大好的佛性整成了祸害，成了第八识，你的第八识，我的第八识，大家各自的第八识，就在这分个这个。实际上八识它也不分的，它不分的。我们总是认为是这样的，总是这就是变成了实藏，变成了实藏，我们就变成了误会，变成了误会。这个实藏呢，仔细的分起来的话，可以分成一二三。再加上五个，就是说的是心，集起为心，集起为心。意，这里的意就是指的是一根呐、啊，一根就是分别为意。那个意识是什么呀？分别出来的内容。意，这个心就是集起为心，这个地方说的就是第八识。这个意说的就是一根意识和五十身，就是说的是前六识。这就是八十，八十就是这样的。如来宝藏被这个无名裹挟，就成了八十。这个八十具体的来说就是这么说。按照唯识来说的话，就是眼识、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个识，六个识，再加上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这是按照唯识的说法叫八识，按照楞伽经的说法就是心意意识和五识啊，这就叫做八识。它的用词不一样，说的都是一个八识，说的都是一个八识。这个就是这个跟外道说的就不一样啊，跟外道说的不一样。为什么呀？外道的意思是，哎，你看看他们是在那儿的，我是我，他们是他们。他们跟我是分开的，是分开的。他不可能，就是外道这个地方，他可以，就是说啊，就是我，你能看到的，我也可以看见；你能够听到的，我也可以听到；你能够想到的，我也可以想到。我的想法可以跟你一样，也可以跟你不一样。所以外道呢，他在这个地方的见解就是局限于前六识，他不会就是说到这个一根。莫那识第七莫那识这个一根，更不会说到这个关键的这个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就这么说吧，第八识是一切的轮回的根本的因，也是一切法的载体。没有这个第八识，就不存在一切法。它是一切法的载体，就是说到了这儿，这个地方就是说到了什么呀？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外道在这个地方上他就不会这样立，他立一个什么呀？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心是心，心是心，色是色，心是精神世界，色是物质世界，他两个是平等的什么什么的。他不会认为就是那个物质世界也是心，也是心的变现，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他跟外道的就是八识，他的特点就是八识。我们总觉得就是唯识啊他很复杂，实际上这个唯识啊他这样一分，你看看他跟心理学比，你再看看他跟任何的外道哲学比，他就反映出来他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他凸显出来的第七识、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这个地方是其他的那些都说不到的。就外道最多说个潜意识，最多说到家族传遗传，他再说不成别的了。贤圣无漏。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的是他跟外道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八个识是咋回事呢？这八个识是咋回事呢？就下面说了啊，下面说了这个五识身者，五识身者就是我们有这个，也就是有浮尘根呐、啊。你比如说是眼睛看到的东西，它需要有眼球啊，有浮尘根呐、啊，所以这个就叫做五识身，也就是说能够起得了前五识的那个五根吧，能够起得前五识的这个五根，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五识身者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的是心意意识聚，就是说的是你有八识了，你还执着横捡那个第八识的见分，横之为我啊，横之为我，你就这，哎，这个就是我。那既然有了我，我要明白东西，我要看见东西，我要感受东西，哎，这意识就来了，然后意识就来了，我要感受东西，那就得有你感受的那个东西啊，哎呀，这感受的东西慢慢就来了，就这样，就从这儿开始，就是感现，就这样就感现出来了，有善有不善。善完了他说哎呀不行啊，我善的累死了，哎，这就变成了不善了，不善了，所以说呀我怎么 做这么坏的事啊，突然的发大悔悟心又回头了，又开始善了，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辗转辗转辗转，一会儿善，从善变到不善，然后不善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又回转成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这样，就是辗转的变化，辗转无常的变化，相续的变化啊，相续的变化。它这个它在变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一会儿善一会儿不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直在相续的这样的变化，一直在相续的这样的变化，这就叫做就是善不善相，辗转变换，相续留住不坏，相续留住，它一直在相续留住，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一直在不停的变化。这个一直在不停的变化，这个地方就有点刹那的味道了，就有点刹那的。他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刹那的这个就有点类似了，这个留住啊跟刹那相续留住不坏啊，相续留住不坏，就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然后呢，哎呀，就生出来了一个身了，生出来了一个身呐，这个身生出来它就要死，它有生就有灭，有生就有灭。他们呢，这都是他们不知道啊，就是说的是这些啊。就是这个前面说的这个简单的这些，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的是，就是无明缘行，就简单的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什么什么的，一直缘到生老病死，就是这一套的这一个东西，他都没有在心外，他都是自心所现的，但是愚痴凡夫他不觉得，他不觉得，他不知道这个种种种种的，一会儿这个生了，一会儿那个灭了。啊，一会儿这个灭了，一会儿那个生了，他不知道这些全都是自心所现啊，全都是自心所现。这就是说，不觉自心现，次第灭于时生，就是说的是次第灭于时生，整整等等等等这些，这都是自心所现，但是他不知道这是自心所现，他不知道这是自心所现，是这样的。他不知道是自心所现，他就在这分别呀，哎，你看，你看他。老了，他年轻了，你看看，这就开始分别了，就这样一分别，就是来回来回来回的分别，这五十就这样起来了，五十就这样起来了，就是说的这个一时五十句这个相应生，这就是说前六十就这么生出来了，前六十就这么生出来了，前六十就这么生出来，前六十就是这么就是一直的这么生出来，前六十一直这么生出来的话，这个一直在变化，实际上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它的这个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六尘也在变化，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它产生的认识也在不停的变化，也在不停的变化，这就叫做刹那时不住，这就叫做刹那，这就叫做刹那。它这个整个解释的这个刹那应该是这么说吧，他解释的这个刹那就是说的这个我们八十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轮回，我们这个轮回界的特点是什么？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没有一刻不在变化，这个一直在变，一直在变，相续不断的在变的，这个微细微细的时候都在变，这个叫刹那。我理解他整个这一段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后面还有一句儿，大会刹那者，名实藏如来藏，实藏如来藏，意俱生实习气刹那。意俱生实习气，名实藏如来藏，意俱生实习气刹那啊，就是什么是刹那呢？刹那呀，就是说的是如来宝藏，这个如来宝藏被这个无明所裹挟，形成了这个第八识。这个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呢，这个由于他的这个无明，再加上这个认假作真的这个习气啊，认假作真的这个习气，就是这个，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刹那，也就是这么说吧，刹那是你的习气，你的什么的习气啊？你见着什么东西就想取的，认假作真了。你只要有八十，你只要八十，它具足了，八十具足了，你就会有就是认刹那为实有的这样的一个习气，就是生一种就是具实，就是这个意具生。就是名实藏如来藏，意俱生实习气刹那，也就是刹那它是八十，第八十的习气，它是八前八十的习，它是八十的习气，八十的习气，就是刹那是这样吧，就是刹那它就是八十的习，你只要有八十，你只要是认为实有一个八十，那么就很明显，就是很容易的就认为就是有刹那，这样是实有刹那的，就是时间相，你只要有八十在，你就会有这种时间相。 那是八十的习气，是时间相。八十，你有了八十，你就有时间相这个习气啊。这是我的理解。刹那怎么可能是八十啊？不是的，不是的。只有第六识有分别比量，其他没有。你说第六识有分别比量，你说第六识有分别比量的是可以的。我们说的是这个八识啊，它整体的特点就是妄想分别。这个地方没有说第六识才有分别比量，你没有八识，你哪来的第六识啊？这个地方并不是说前五识它各自的特点。你这句话是针对什么说的？我不清楚。你这句话是针对就是经文的哪句话的解释？我说的就是这个哪句话的解释？说到了这个地方啊，不漏习气非刹那啊，我看看前面有没有什么错过的一些解释啊，看一下经解。没什么特别的经解，接着往下看吧。哦，好的好的，好的。修正了就看看到底哪儿。先看到这儿吧，先看到这儿。无漏习气非刹那，有人就懵了，怎么无漏还有习气啊？在那个就是说的是经典里面啊，习气跟种子它是互相用的，它是互相用的。有的时候这个习气它类似于种子，无漏种子，无漏种子。就是无漏，就是说的是无漏，就是说的是这个。假如说这个涉及到无漏这一块，涉及到无漏这一块，这个就不是刹那，因为刹那是非常非常微细的，非常非常微细的。所以呢，就是无漏这一块，它就不是刹那，不是刹那。就这么说吧，我这个地方引用了一个这个成唯识论的这一句话，看看这一句话引到这儿合适不合适。住有情无始时来，有无漏种，不由熏习法而成就。就是有漏种无漏种，有漏种无漏种，不由熏习法而成就。无漏习气非刹那，就这么说吧，就是你有这个认假作真的这个成分在，但是你也有就是什么呀，就是知道这些东西，这个刹那这个东西是不可得的，你也有这个在，你也有这个份在，你也有这个份在，这就叫做就是也有无漏种啊，也有无漏种啊。无漏种那个地方上是不把刹那认假做真的，也有那个的啊，那个种子心现行的那个什么什么种子心现行什么成熟，那个就是说的是自证分和正自证分的问题，这是我的理解。也就是说无漏习气非刹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从无漏的角度来说，你也别被刹那所瞒，你也别被刹那所瞒，不是微细法执，不是微细法执。对，就是说从这个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从这个地方上来说，你知不知道你本具这个无漏啊，你本具这个无漏，你有那个无漏种啊，你有那个无漏种，你那个无漏种那里是不认刹那为真的，不认刹那为真的。这是这一句。我们往下看一看啊，无漏习气非刹那，非凡愚所觉，既着刹那论故，不觉一切法刹那非刹那，以断见坏无为法，大会七十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盘云。大会如来藏者，受苦乐于因具，若生若灭，四住地无名住地所罪，凡愚不觉刹那见妄想熏心。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无漏，这个无漏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并实无一个刹那可得。这个地方愚痴凡夫啊，他都想不到。愚痴凡夫呢，他认为的是这样，他认为的是就是实有一个刹那，他不知道一切法，他跟刹那不刹那不相关，不相关。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他 执着一个，时有一个刹那，或者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他就是认为那个无为啊，就是断了，就是完全是断了，完全是断了。就是这个，他就是完全断了。这个应该是以断见坏无为法，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以断见坏无为法大会七时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就是还有一种人呢，他是这样认为的，他是认为是那我们就断掉这个，我就跟你们不接触，我就这样就断掉这个时间相啊，断掉这个时间线就断灭了，我就让这个我所有的都不接触，六根不接触六神，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六根不接触六神，就是粗的妄想都没有了，最后连细的妄想都没有了。这个七识不流转，人家不是说吗？你前六识不流转，你可以啊，就是六根不接触六神，不产生六识了。什么叫做七识不流转呢？你听没听说过啊？就是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觉得啊，你举一个例子，庄子他打坐的时候，他非常的烘托出来一个什么呀？忘我，哎，就是忘我。那会儿就是说的是，你粗妄想打掉了，细妄想、微细的妄想、微细的妄想也在除，也在除。这个时候的话，他有一种啥子？哎，好像没有我了，没有我了，没有我了，忘我了。就是七识不流转，就是粗的和细的妄想，他认为都把它灭掉了，再也不受苦了，再也不受乐了。这个就是涅槃。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就是这个地方说了两种见，一种见是愚痴凡夫，他记着时有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修行的就是外道啊什么的，他就入到断灭见里面，他认为就是要无为，就是要断灭，就这样的话把刹那给断掉。他是怎么弄呢？我就是不动，不流转，微细的也不流转，我不受苦也不受乐，这就是我的涅槃。实际上这不对的。斋藏，这个如来藏者，受苦乐于因具，若生若灭，就是这么说吧。如来藏性，如来藏体，这个地方啊，它是根本，就是它不是实藏是根本，它是如来藏。实藏跟如来藏，这里不是有一种叫做如来藏名实藏吗？如来藏名实藏，你把它当成了第八识的那个八识的那个阿赖耶识，那不是阿赖耶识之性，阿赖耶识之性。就是如来藏性，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是根本，这个如来藏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根本这个地方呢，它可以感受苦，可以感受乐啊，它也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之因，它这个一切之因既是轮回之因，也是涅槃解脱之因。也是涅槃解脱之因。你看着它，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生有灭，实际上的话它是现生灭之相，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愚痴凡夫被这个见惑和思惑所困扰所缠缚，所以他不能够觉悟，所以说他认为有一个刹那，实际上这都是由于他的妄想导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四诸地无名诸地，这个四诸地啊，四诸地就是说的是这个见惑思惑和无名惑啊，四诸地就是说的是欲叫什么欲爱诸地，色爱诸地，无色爱诸地啊，这是分三种诸地，也就是说的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他对那儿的一种的就是由贪恋而产生的种种的认假作真的这种的错误之见，然后又受了污染，受了依恋，这就叫做欲爱诸地、色爱诸地、无色爱诸地，就是这三种，实际上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四诸地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叫见一处诸地，见一处诸地就是见惑，你不管你是在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你这个根本见，你这个见惑还有，这个见惑还在的，就三界都有这个见惑，都有这个认为时有一个身呐、啊，时有你我的不同啊，上下的不同啊，高低的不同啊，它根本的见呢、啊，它是四诸。地就是说的是包括见惑和思惑，啊，其中的就是有一个是见一处诸地，他说的是见惑，然后呢，欲爱诸地、色爱诸地、无色爱诸地说的是思惑，也就是四诸地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见惑和思惑，无名诸地说的就是无名惑啊，就是说见惑、思惑、无名惑， 愚痴凡夫被这些无明还有见惑思惑所困扰，所困扰。然后呢，他就这个就是这个有了错误的这个知见，认假作真，就这样，他就认为实有一个刹那王，就是他凡夫不觉，凡愚不觉，就是他就有了这个刹那见。他有刹那见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于妄想熏心啊，由于妄想熏心，就是说的是这个妄想熏染，妄想熏染，妄想分熏染，不知不觉的被这个无明惑、见惑、思惑所缠缚，然后就这样生出来了那个时间相。啊。对，这个就是一个是见惑，然后是欲见惑、色见惑、色见欲见思惑、色见思惑，这个也简单啊，无色见思惑。四诸地的这个知末无明和根本无明，这个五诸地无明也给，还有这种五诸地无明也行吧。他这个地方说的是无明诸地和四诸地，就是无明和四诸地是这样分开的。再看看圆融贴的这个。三界见思惑的烦恼，一见一切诸地，三界之一切见思惑也，一切见惑也。二欲爱诸地，欲界之一切见一切思惑，思惑中以贪爱为重，所以举重而摄他。就是说，因为他贪爱呀，所以他摄受他呀，摄受他就开始了有各种各样的疑惑了，各种各样的烦恼了，沾染了，这些都叫做惑，这些都叫做惑。这个惑的特点就是说，实际上是贪爱了。你不贪爱，你咋会认假作真？就是你娶他了，你就认假作真了，然后你就开始有种种的，就是烦恼疑惑，烦恼疑惑都叫惑，都叫惑。色爱诸地，色界之一切思惑，有爱诸地就是无色界啊，无色界，这就叫做五诸地，五诸地就是四诸地和无明诸地啊。这个地方说四诸地跟无明诸地，大家就更知道了。恒沙之烦恼之根本一处也，故胜曼经之法门，胜曼经啊，这个就是胜曼狮子吼经里面说的四诸地和无明诸地，就是五诸地，这个是胜曼狮子吼经说的。观经辅行六曰，同四诸尘处处结缘，这个没什么参考性。四教仪曰，见思惑，又云见修，又云四诸啊，就是四诸嘛，就是四诸嘛。见思惑就是四诸这个地方，它的出处就是说的胜曼夫人狮子吼经啊，那里面就是详细的说了这个或者叫做五诸地烦恼，你要有空你可以看一看。而且他说的很清楚，他说的这个五诸地，这个最关键的是无明，其他的那个见惑思惑的那个是知末，最根本的是无明。所以说学佛的这个地方最关键，你要根本要破无明，破无明是这么来的。他有强调这个无明诸地是根本无明，其他的四诸地就是见惑思惑，那是属于知末无明。我觉得这个强调就是挺好的，这就是关于四诸地这个地方上就稍微的讲解一下，看看袁师兄，看看师兄们这一块还有什么。那我们接着往下，根本无明和见惑，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根本无明，见惑就是有东西可见了，这个时候起的。根本无明就是还没东西起呢，你就已经有惑了，这个叫无明惑。我这个说法特别的简单，但是我想着，我要是说的不对，老师纠正。就你要通俗的理解，太好理解了。还没东西的时候的，有个东西可见了，那就是见惑了呗。还没东西可见的时候的，那个时候你就有疑惑了，那就是无明惑呗。就这么简单。刹那就是时间最微细的，最微细的那个时间相。就这样理解，或者说不停的相续的那一个，就是你都不知不觉的那个相续的那个，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相，这个相或者是稳定或者是变化，但实际上它相续的不停的都在进行变化的那个，就是无常的那个不停的相续的变化的，这个叫刹那。我理解在这一门里面，这个刹那就是指的是微细的时间相，也就是说这个就是破时间相的。根本无明是不属于见惑，刚前面你看看你贴的那一个不都说了吗？前面你贴的那个不就说了吗？这个无明、见惑、思惑， 要是在天台宗里面分这三个还不行，还有一个叫这个尘沙祸，给你分四个：无名祸、见祸、思祸、尘沙祸。无名跟见祸是不一样的，见祸的根源在于无名，没有无名你不会起见祸，知道吧？一切的根源在于无名，无名这个时候的话能所，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说句难听的话你就这么说吧，先有无名再有能所对立，没有东西可见的时候起疑惑不好，怎么不好理解啊？现在不是都是吗？现在都有啊，没有什么东西可见起疑惑，给你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个叫做无始无明，一个叫做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念无明，给你解释这两个，啥叫这个一念无明？我先给你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无明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做一念无明呢？就比如说吧，我们现在就你现在有问题吗？你没问题，你没问题，你上来为什么还要听我的课啊？还是心里不安吧？你说说你到底哪不安呢？你说不上来，反正你就觉得不得劲儿，反正你就觉得自己还这个修行用功还没到头，反正还觉得自己有问题，具体问题在哪儿啊？不知道的，这不就是无明吗？这很简单啊，这是我的这样一个理解。但是实际上呢，从学术角度来说的话，无明多是说的那个解释那个无明，就是那个除了这个不明白的解释，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无始无明，就是一切本明妄认，就是一切本明，就是妄起一念认明，这个就是无始无明。这个解释就是很标准的了，你在哪儿都可以看得到，老人也多次说过了，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我要明白个东西，这个劲儿就是无明，就这么说吧，我要明白个东西，这个劲儿就是无明。其实不流转不受苦乐，等一等等一等，你说的这个不对，这个地方不是说轮回的主体的，我看看在哪儿。这个不是，这个地方是批驳小乘的，批驳外道见的，就是他们这种不是真正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其实不流转不受苦乐，这一句为轮回没有主体，这一句为轮回没有主体找到理论依据啊。袁师兄你上来说一说，你上来说一说我听听，
不然让老师来上来说一下，我这么这样对应可不可以啊？老师，老师不知道在不在麦上？
在麦上。
老师是不是没有听见你刚才说的声音小，后来大了？
没有听见，是没有听见，没有听见说的啥？
啊，那我再重新问吧，老师，就是说这个七十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跟您前两天有一段开示，就是说轮回没有主体，我这个就是这个句经文可不可以作为您那句话的这个理论上的一个对应啊？
你说是哪个理论上对应啊？
就是七十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原句嘛。
哦，
七十不流转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轮回没有主体？
哦，你是说无我的？
对对对，
他这个好像他还不是，他是讲他本身的。你是根据什么呢？这个七十妄认，八十见分为我，可八十相分为我，可能说的这个的。这一个是他特点，他不是他这个不受苦乐，非涅槃因，是说他本身的特点呢，不是说这个。并不是说如来藏他的涅槃因呐，涅槃因是这样，是与苦乐有关系的嘛，解决了苦乐问题不就是涅槃吗？一个是涅槃，一个就你苦乐是如轮回，一切不接触停住一切断绝有为就是涅槃啊，那是外道的见解啊。当然他这个是说涅槃因呢，不是这说的不是外道的涅槃，不是指涅槃因，这样理解吧，就是修它就可以达到涅槃，它不是，因为它本身不受苦乐。如来藏这没提，我没有说如来藏，那提到我没有发现提到如来藏啊，有吗？是不是提到如来藏了？这个经文我没大注意。
是没有，我是这么联想的一下。
没有，对呀、啊、对呀、啊，我说如来藏这个概念呢，好像没有，可能我没大注意，我说提到了没有？你要是把这个概念提过来，那不越弄越复杂。没有提， 哦，对对，一断念坏无为法，是这不就是在一块说的吗？就是在一块说的呀、啊。其实不属不不属于这个这个这样，不属于一断念坏无为法这一类，不在这里头包括。
啊，我现在大概是捋过来了，郭老师，他这个七十不流转，就是也断见坏无为法，七十不流转，就是像小乘、二乘他们这个关闭这个六根六识，关闭这个前就是前，他这个总的说把前七识都关闭了，是吧？
是的，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他自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让他停住，让他不流转，他认为就是涅槃，他自认为是这样的，
让他不流转，不受苦乐，这就是这样修，达不到涅槃，就叫非涅槃了。这样修行就是不可能就达到这个取得这个涅槃的结，这就叫非涅槃因嘛。这样修行不是因嘛，涅槃是果。这样的修行，那不是达不到涅槃，不是涅槃这个，不是涅槃的原因，对吧？哎，护尘这个见解是直解，不流转不受苦乐是说小乘的，这个直解，这个直解，这样说是直解，就比就是这，就是说不就是直接说明是怎么回事，并不是真正涅槃，他偏真涅槃嘛，不是正修行，就这个。
嗯，就是这个地方他不是那个，他是批评的，批评了愚痴，他愚痴凡夫，他认刹那为真。然后呢，小乘外道呢，他是想断灭他，这两个都不对。嗯，
哦，对对，正是如此，正是这样。
那我们接着往下学，大家对于八十这一块还有什么疑问啊什么的，都可以再提一提。嗯。对对，嗯，我接着往下贴了啊，嗯。
郭老师是不是没开麦呀？
啊，对对对，我没开麦，啊，没开麦，嗯。那从头说，这个说到了这个如来藏，就是如来藏这个地方上啊，如来藏体它是根本，这个如来藏啊，它就是被无明所裹挟，变成了实藏，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你就可以受苦受乐了，它就成了这个轮回这个轮回之因了，轮回之因了，就这个就是因为它是把这个如来藏认假作真了，所以它开始就是有了轮回之因了，开始受苦受乐了，开始有了生灭这种现象，实际上生灭这种现象是本无生灭，所以叫做若生若灭。这都是由于什么呀？这都是由于愚痴凡夫他的妄心啊，他的妄想熏心啊，然后被这个无明惑，被这个见惑思惑所缠缚，都是由于他这样，所以呢，导致他产生了刹那这样一种的错误的见解，导致他认刹那为真了。这就是说这一句是解释什么呢？解释为什么会有刹那。刹那就是由于这个愚痴凡夫这个大好的如来藏性被这个无明所染，这成了八十，这又然后呢又除了这个无明惑之外，就开始有见惑了，开始有思惑了，哎，就这个来回裹挟，就这样就形成了那个错误的知见。什么错误的知见？刹那见。下一个啊，一个任取一个断灭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嗯，复次大会，如今金刚佛舍利得其特性，终不损坏。大会若得无见有刹那者，圣因非圣，而圣未曾不圣。如今金刚虽经结束，称量不减，云何于凡于不善于我引复之说，于内外一切法做刹那想啊，做刹那想。这个地方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金呐、啊、金子啊、金刚啊、佛舍利啊，他们就是有一种跟其他的东西的不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就是不损坏啊，坚硬无比不损坏，就是说的是它终不损坏，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终不损坏，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的刹那变坏， 刹那变坏，你要知道它的本质并不是刹那变坏，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说它的相是无常变化的，你可以说它的本质是永，是恒的，是恒常的，就是常乐我净的常。你当你说它的相是无常的时候，你别忘了它的本质是常。这个地方就突出它的那个常的那个本质，就是这个常就像是这个本质的常，就像什么呢？就像是金子，就像是金刚，就像佛舍利一样，终不损坏啊，终不损坏。这就是说佛性，这是佛性是常的，佛性是常的。假如说就是说的是假如说这个就是有这个若得无见有刹那者，假如说是这个已经就是证得了这个无见三昧，已经证得了无见三昧，就是若得无见有刹那者，就是说若得无见，得无见是什么意思啊？得无见就是证得无见三昧，证得无见三昧的这样的一种的人，他还有一个刹那见，他还有一个刹那这样的一个见解在的话，那么他就不是圣人啊，他就不是圣人，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圣人的这种的，就是圣人，他就是圣人呢、啊，就像是金呐、金刚啊，他一直不减的。也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是金和金刚，它终不损坏一样，就是它不可能有一种就是刹那变坏、刹那变坏这样的一种的见解。任何一个圣人，他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就是有刹那的，就是不停的就是在变啊，在变坏啊，无常啊，不停的在相续的在变啊，相续的留住啊。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见解，他不会认这个作真。如果认这个作真，他就不是圣人了，他就不是圣人了。他就是就这么说吧，人家觉得你这个世间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实际上从来就不曾增减过，实际上从来都不曾增减过。为什么愚痴凡夫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愚痴凡夫就是说的是他就是不懂我的说法呢？然后我不管怎么样，他就在这儿这个内心也做刹那想，外在的境界也做刹那想呢？就是愚痴凡夫为什么他总是做刹那想？他不善于我引附之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跟他说了刹那不可得，然后用了好多好多方法告诉他，他都不肯。因为什么呀？他妄想执着坚固。为何于凡愚不善于我引附之说？于内外一切法做刹那想，就是刹那这个，我就告诉他了，这个没有个刹那，我都给他说了好多好多了，他还是认为有一个刹那，他认为内心有刹那刹那的变化，外面的境界有刹那刹那的变化啊，他就是还是有这个时间相。就是这一段说的是本不生灭，本不增减，本不变化。但是愚痴凡夫他就认为在生减、在生灭、在变、在增减、在变化啊，他认为就是有这个时间相。你想想这个时间相，你现在咱们说啊，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其实你想一想，时间相是怎么来的？时间相就是说它不停的在变，所以才有时间呀。前一秒跟后一秒差别在哪儿？前一秒它的指针指的是一，后一秒它的指针指的是二啊，所以说这个不停变化它就是时间相，就是时间相，就不停的变化，这个不停的变化，这个就是时间相。若得无见有刹那者，圣非应圣，圣应非圣，对对对啊。这个刹那这个就说完了，就是说时间相也不可得，这个就说完了。就是愚痴凡夫他由于妄想执着，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刹那见，会有这个啊不停的在变化，不停的变化呀，这种的时间相就来了啊。这一时间段怎么样了，那一时间段怎么样了，这个相就来了。实际上的话呢，都不存在一个不停的变化，不存在一个不停的变化，还有时间吗？啊，就像是金啊金刚，它的坚固的，它终不损坏一样啊，就像是这一样。所以说那个时间相也是虚妄的，刹那相也是虚妄的。这个就说了刹那的这个就说完了。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后面说的是六波罗蜜。我们是把这个刹那的再复习复习啊，还是往下接着说六波罗蜜？袁师兄不在，我们就接着说了。这个也挺好玩的，我觉得我印象也挺深刻的。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六波罗蜜具足， 六波罗蜜满足得成正觉，云何为六？贴多点啊。佛告大会波罗蜜有三种分别，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大会世间波罗蜜者，我所摄受记着摄受两边，为种种受生处乐色声香味触故，满足禅波罗蜜戒忍精进禅定智慧也如是。凡夫神通即生梵天。大会出世间波罗蜜者，声闻缘觉堕摄受涅槃故，行六波罗蜜乐自己涅槃乐。出世间上上波罗蜜者，觉自心现妄想量摄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于住去摄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记着，为安乐一切众生故，生禅波罗蜜起上上方便。你看他就是这个大会问了，大会说的话就是啊，你曾经说过，就是说的是这个六波罗蜜，你曾经说过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就是六波罗蜜，它这个是哪六种啊？哪六种啊？啊哪六种啊？这个六波罗蜜就是六度啊，这个六度这个有哪六种啊？就是哪六种啊？然后佛说了，这个六度这个地方啊，有三种类别。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上上法。你一般的都说那个什么行六度万恒啊什么的，那些的就是广行六度万恒啊什么的，可厉害可厉害的，我们一听都吓一跳，觉得做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世间的波罗蜜。你看有一种人，他曾经说过一种方法，他是这么说话的，他说你看看世间的人，你以为世间人也在修行啊？哎，这个就是说的是世间波罗蜜，就是世间的这个六度，世间的六度，出世间的六度和出世间上上的六度，他们的六度就是他们的修行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修行是不一样的，他们得的果报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世间的六度是什么呢？世间的六度就是既认为时有一个能，时有一个所，那所以他就有取有舍呀，时有一个能，时有一个所，所以他就有取能舍，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不做。你看看，我要天天的读圣贤书，我天天读圣贤书，对吧？我天天的就是怎么样做，就是世间的那个修那个善法的那些啊，就那些你看着啊，就那些的，他实有一个善法可得的那些，那就是我所摄受记着呀。然后摄受两边就是说的是他两边就是对立性，他有这个对立性，他会取这个一切事物的对立性。那么他在对立性中，他选择站一边，然后他选择放弃另外一边，这就叫做摄受。在对立性的一边，他选择善，他不要恶；他选择富，他不要穷啊，等等等等的啊，等等等等的。那么他为了满足他种种种种的，就是这个他就是满足他，就是满足他，就是六根接触六尘生六识，就是满足他这种的有相的需要啊，为了他就是有相的这种的需要，为了他这种有相的需要，为了因为他这个就是在有相上，就是在有相上做足功夫，然后呢去修这个六度，最后他得的果报是什么呢？得的果报是可以得神通，可以升梵天啊，可以得神通，可以升梵天。就是说世间呢，他也可以修六度，他可以修六度，他修着修着，他会就是这么说吧，得人天福报，得人天福报。就他修的这个六度，满足这个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就是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他这个可以升梵天，最高最高可以升梵天，就是得的是人天福报啊，这是世间的。 还有的呢是初世间的，初世间的，初世间的就是声闻缘觉啊，小乘啊，声闻缘觉的小乘，他认为时有一个涅槃可证，时有一个轮回可以出离，哎，他认涅槃为真了，他就在这揪住这个了，揪住这个不放了。他为了这个目标，他坚韧的实行他的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这个就这么说吧，他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世间的人说布施了100万，说哎呀我布施100万主要我是为了得100万，小乘布施100万相当于什么呢，这个是的一个很就是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小乘施100万的意思是说哎呀我施100万求以后再也别来了，你也别给我100万，我也别再给你100万，再也别有了啊，再也别有了，我现在没有这个福德呀，我还要在这儿啊还果报啊，我给你100万，我给这100万是还你的债，我还完我走了，我就不再来了。这是小乘的他修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为了要离开这个轮回，然后就是说的是正道的他那个不受后有的那个涅槃里面，然后呢就是在那里头就是有自己的那个寂灭法乐，那是初世间，这个世间和初世间是正好相反，正好相反。就像刚才说的，给了100万，一个说的是，哎呀，我给我1000万吧；一个说的是，你也别再来找我了，我还给你了，我还给你，你可别再来找我了，求你了，求你了，咱俩从此拜拜。这就是世间和初世间，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说法。那么还有一种是初世间上上，初世间上上，我觉得这个分类分的，我印象可深刻，我在其他的地方多次引用过，我觉得这个分类很形象，很形象。那初世间上上的波罗蜜呢，就是初世间上上的他行这个六度是怎么行呢，怎么行呢，他知道一切诸法都是他都不离他的心，都没在他的心外，一切诸法都没在他的心外，这个妄想良摄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就是说的是这个取舍呀，那都是妄想分别，由于妄想分别所以才有取舍，所以才有取舍，都是因为他认假作真了，所以有一个能有一个所，把他的那个大好的心分成了一个能见，分成了一个所见，分成了一个见分，分成了一个相分，哎，这事儿就来了，这事就来了。他知道这一切全都是妄想，就是摄受和自心二故都是妄想，都是妄想，这全都是妄想，都没有离开心，都没有，都是在心，都没有在心，都没有在心外，都没有在心外的意思就是并没有实质的自心，并不是真实的，并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了知到了这个，他就不再生妄想，不再生妄想，就是他不再有错误的知见，不再妄想分别，不再妄想分，不再执着，不再妄想分别，不生妄想于住去摄受非分。于住去摄受非分，就是说他不再分别了，摄受就是取舍，就取舍，就取舍啊，我去这儿啊，我去那儿啊，住去六去嘛，轮回就叫做去啊，这个六道也叫六去，就是说我要这个呀，我要干这个呀，我要干那个呀，我要干这个，我不要干那个，就是在这取舍啊分别，他现在不在这取舍分别了，这就叫做非分。于住去取舍于住去摄受非分，就是说他不再这样子了，他不再怎么样了，不再于住去摄受了，他不在这里头再取啊再舍啊，在这儿，哎，我到这儿啊，我不去这儿啊，我不到那儿啊，我到这儿啊，我不到那儿啊，他就不这样了，这就叫做就是不再分别取舍，这就叫做于住去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见着，他知道这一切的色法呀，这一切的有相的呀，他都是自心所现的，他没有必要去执着它，没有必要去执着它。但是呢，就是说的众生他不是这样啊，众生他迷啊，算了算了，哎呀，对了，为了安乐众生故，就这样的话来，就是这个来，就是这个是做上上方便的一些法，就是做一些方便吧，做一些方便，这样的话就为了众生啊，为了帮助众生，这就叫做不。布施就是你看众生他很迷啊，就为了他们全做一些布施吧，全做一些布施，这就叫做为安乐一切众生故说生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就是布施，就是起上上方便啊，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要利乐一切众生啊，在十无众生可度这个地方上，不妨布施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就是初世间上上的这个禅波罗蜜。这个地方说，就简单的说了一下世间的这个六度，简单的说了一下初世间六度，关于初世间上上的这个六度呢，禅波罗蜜就说完了，还有其他的波罗蜜后面还有，把这个再贴出来吧。就是初世间上上的，就是简单来说，它是要详细的说这个初世间上上的这个波罗蜜的。 他是要详细的在这说出世间上上的波罗蜜，所以他就简单的把世间波罗蜜、出世间波罗蜜提了两句，然后就给他说，就大会问他什么叫做六度，他主要就是给他说出世间的这个六，出世间上上法，他的这个六度是什么？大乘的100万，大乘里面没有大乘。你外道可以用100万，大乘这里不能用100万来说，这点破钱你收着吧。大乘有的时候是这么说，这点破钱你收着吧，钱伟。有的时候说我偏要夺取你这100万，因为你贪恋这100万，我偏要把你这100万夺取。钱伟，你家到底有多少钱呢？你家不止100万吧？你要是着急的很的话，我都给你夺走它。没有，我们跟正儿八经的说经不这么说啊，正儿八经的说经不这么说，就举一个例子。大乘有时候施，有时候舍，有时候夺，有时候舍，全都是他的布施。那前一段不是讲了吗？就是说的是那个维摩诘，你是从其他地方没，然后生到了这个地方，他本无生灭。你要是说我生啊，一切善法都没有尽头，一切的恶从来不生。你说我是生啊，说我是灭啊，你要说我灭吧，这些善从一个都不断绝，你要说我生吧，一切的恶都不生。啊，又叫蝎子，夺了你的钱就叫蝎子了，夺了你的钱就叫不行，那还不行，我非得把你的钱都夺了才行。你看看你天天钱钱钱的，现在我还不配，把你的钱都夺完再说。既于前面说了那个不施波罗蜜了，既于彼缘妄想不生戒，是施波罗蜜；既彼妄想不生忍，知摄所摄是禅提波罗蜜。初中后业精勤方便随顺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耶离波罗蜜。妄想熄灭不堕声闻涅盘摄受是禅波罗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两边。先身转圣而不可坏得自节圣趣是般若波罗蜜。他用的这个是音译，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他那个禅波罗蜜那个最开始的那一个禅那个是布施啊，后面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持戒啊，持戒这个是施波罗蜜，这个忍这个是说的是禅提波罗蜜啊。这个精进是毗离耶波罗蜜啊，还有一个禅定呢，这个就是禅波罗蜜啊，还有一个是般若波罗蜜啊，就是说的是六度的这个不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的，他这个用的是音译的词儿，用的是音译的词儿。前面我们说了那个布施了，我们再把那个布施的再拿出来，再看看一句一句的看看啊。刚才钱伟问了大乘的100万怎么样，你看看他突出的在相上并不断绝，同时他在心相上是并不分别的，在心相上是无为的，但是在相上来说的话是无不为的，他突出的是这个，就这一点的特点是世间上上的。你看于住去摄受非分，就是说的是不起分别，不计着色相，但是为安乐众生故，该怎么布施就怎么布施，怎么布施能够让他能够得安乐就怎么来啊，就起的这些上上方便，起的这些上上方便，这个是说的是布施波罗蜜。再看第二个呢，于住彼缘妄想不生，妄想不生戒是这个施波罗蜜啊，施波罗蜜就是根据就是种种的警戒啊，种种的警戒，种种的警戒，种种的警戒，他都不起妄想。这个戒就是这个真正的持戒，就是真正的持戒，就是种种的缘他都不生妄，就这么说吧。面对什么他都不认假作真，哎，这个他只要一认假作真了，他就是犯戒了。他面对什么缘他都不认假作真，这个就是持戒了，也就是老人说的是就是起心动念 老人说的那个起心动念呢，并不是说的你吃饭饥来吃饭困难眠，起心动念就是哎，你起个心把它认真了，你动个念是要造作什么了，是就是说的是要有为的去造作什么了，就是说的是你把它认假作真了，你把它认为是实有了，你实有一个东西了，实有什么东西可造作了，实有能所了。起心动念的念就是指的是能所，就实有能所了，起心动念的心就是把它认假作真了。你认假作真，这就是犯戒，这是说的是持戒啊，就是不失持戒，不失持戒。所谓的持戒，就是跟什么碰到什么因缘，就是他说的这个缘，就是说的是他一切的法，他并没有实质的自性，他只是说由于因缘的起现，他现了这个相。对于这个相，他并不生那个把它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并不生这样的想法，这就叫做不生妄想。妄想就是错误的执见呐，错误的执见。于住比基于比缘。妄想不生戒是施波罗蜜啊，就简单来说就是说的，对于种种的境界，他不认假作真，他不认假作真啊，这个就是持戒。善于分别住法相，于第一而不动，恒顺众生啊，你说的是这个不施的，就是说的是持戒的，持戒的。再看第三个的说的是忍。即彼妄想不生忍之摄所摄是禅提波罗蜜，知彼妄想不生忍之摄所摄，这个标点符号也还是要改，也还是要改。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些都是妄想，种种的这都是妄想。在这个种种的妄想上，并不实有一个人，并不实有一个人，并不实有一个人。这个能和所，这个也是妄想啊，这个也是妄想。即彼妄想不生忍之摄所摄，就是不生忍，也不生什么，也不生之摄所摄不实，或者说也不生这个摄和所摄。这摄和所摄啊，这个忍呐、啊，都是妄想。你那个忍的境界也是妄想，都不存在，这些全部都不存在。这个是什么呀？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无生法忍的境界了，就是不生忍，就是无生忍，无生忍，这个是无生法忍的境界，无生法忍的境界，无生法忍的境界。这是说的是这个不施持戒忍辱。然后呢，这个后面说的是这个精进啊，看这个精进，这个精进是什么呢？初中后业精勤方便，好厉害吧？精勤方便，好好用功啊，好好用功啊，好好用功。这个用功啊，这个用功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该用功的时候就用功，随顺你的方便，你这个时候方便用功，你就用功。随顺修行方便，它适合这样用功，它适合那样用功。但是呢，它在这个地方上有什么呀？并不生妄想，并不生妄想，就是什么呀？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啊，是妄非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他不生这个念，这个妄想就不生，这个是精进的妄想，不生这个是精进的妄想，这就是精进，这就是精进。你可以修行，你可以修行，但是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最关键的是你不起这个不修行的妄想，也不起修行的妄想。哎，这个就是精进了。你能够一直的不起，你能够怎么不起？你初夜能够这样，你中夜还能够这样，你后夜还能够这样，这个就是精进，这个就是精进。也就是这样吧，初中夜你都妄想不生啊，这就是精进波罗蜜啊，这就是精进波罗蜜。至于修行怎么样修行，有利就怎么来，这就叫随顺修行方便。这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精进啊，这个是精进啊，精进波罗蜜。后面说的禅波罗蜜呢？禅波罗蜜，哎呀，这个定力的这个事儿了，这个定力来了，这定力了，这定力，我这个什么呀？我为什么？因为我定力不行啊，我要加强这个定力啊，加强这个定力啊，加强这个定力，我对治这个外景就行了。我现在对治外景还不行，还起心动念，还是内随念转，外随景迁，这个迁作后的，就是这样的话，还是这样的，这咋办呢？我要多打坐啊，我要多打坐。那你看看这个禅波罗蜜是怎么说的呢？一切。 切一切的妄想全都熄灭了，一切一切的妄想全都熄灭了，不堕那个声闻的小乘的那个取那个见地，不堕声闻小乘的那个境界，不堕声闻小乘的那个见解，不堕声闻小乘的偏真涅槃，所有的妄想都灭了，世间法的妄想灭了，出世间的妄想也灭了，这个就是禅波罗蜜。这个就是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禅波罗蜜，就是说的是不，就是按照我们说的是这个遇事不惑是大定，遇事不惑就是妄想熄灭。为什么非要说一个遇事呢？你不能说的是没有事了，没有事我也没有惑，我什么都不见，我自然就没有惑，那不就是小乘吗？你必须要没有惑，然后呢你还不能像声闻缘觉那样的断绝外缘，你必须要一切该干什么干什么，你还不许生妄想，这就是禅波罗蜜。所以说禅波罗蜜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老人说的那个遇事不惑啊，遇事不惑。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后面说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了啊，更容易理解了。自心所现的种种的妄想，它也不是实际存在的，它并没有实质的自性。你要是用智慧的观察的，这两边都不堕，都两边都不堕，不堕那个自心妄想是有性，也不堕自心妄想非性啊。就是说，哎，我有这些种种的妄想啊，然后我没有种种这些的妄想，或者我一会儿又跑了，一会儿又跑了什么的，这都是两边，这两边是哪两边啊？混乱的浊那个混乱的浑浊的那是一边，清净的纯洁的这是另外一边，这两边都不堕，就这样一直不堕两边，就这样，就是说的最终终究会从各个方面都会和不生不灭契入。这就是先身转圣，就是说的种种的习气也转了，并不是说的是身体转，他说的是习气什么的都转了，而证得究竟境界，这就是究竟果地，这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它的前提是什么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两篇。你再仔细的读一段，你就是不说我的解释，你自己读这一段，我就不信你能从这一段你找出一种有相的感觉，你就自己瞎读，我就不信你能读出来一种有相的感觉，你就是说那有为的那个六度的感觉，这是出世间上上的六度，也就是出世间上上的六度，就是所谓六度即非六度，是名六度。这一段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的经解在这一块就是说的是就是写的会更通俗一点，适合我们现在的语言一点，有的时候也对外就是说的是引用过，这样引用给大家，因为大家对这个六度的误解，就是总是觉得这个六度是有为，这个是六度，六度并不断绝你有为的相，但是他的心绝对是无为的，你的心不是无为，你就不配这个出世间上上的这个六度，你还是小乘，你还是堕小乘，不要堕那个小乘，知见上不堕小乘，就这么说吧。今天先到这儿。下一文可以把这个六度这个地方再复习一下，主要是出世间上上这个六度再复习一下，然后把那个翻译的也贴上来，大家再理解理解。就是你歇下这个折腾的这个妄想吧，你歇吧，你能不能歇啊？你歇下，哎，这个就跟六度相契啦，就这么简单，就看你歇不歇。你不歇，佛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巧妙的言语，就是劝你歇。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哎，袁师兄，你那有没有那个就是乙亥讲演录的那个电子版？谁有？微信发给我一下。
等一下，那我下去发给你啊。那今天如果师兄们没有什么学习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结束啊，下周二继续啊。那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